大麻风患者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大麻风是一种传染病，人人都怕它。患大麻风的人要远离人群，众人要注意与大麻风病人保持距离。那十个患有大麻风的人看见耶稣，就站在远处大声喊着祈求耶稣医治。耶稣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艾老接着又讲耶稣医治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以及耶稣预言他再来时的故事。请听纪元传奇之十二。
豆豆啊，耶稣一行人啊继续向耶路撒冷走去，经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界地带。当他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迎面走来十个患有大麻风病的人。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啊站在远处大声地喊着，
耶稣，主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老师，老师啊，
主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可怜可怜我们吧，治治我们吧。老师啊，求您了，求您了，主啊，给我们治病吧，治病吧。
是啊，主啊，给我们治病吧，求求您了，主。
耶稣看见就怜悯他们说，
去吧，到祭司那里让他们查看。
麻风病人立刻就走，当他们离去的时候，麻风病就被治好了。其中一个麻风病人，他还是个撒玛利亚人，发现自己可怕的病竟然不见了，就连忙回身去找耶稣。他边走边大声赞美上帝，他就趴在耶稣的脚下感谢他。
哦，主啊，谢谢您，谢谢您的主。
耶稣答道，
不是有十个人得到了医治吗？那九个人在哪里？难道除了这个外族人以外，他们就没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上帝的吗？
然后耶稣对他说，
起来走吧，你的信医治了。
豆豆啊，你注意到没有啊，在这个故事中又是撒玛利亚人。也只有这个得了麻风病的撒玛利亚人知道回来感谢上帝，法利赛人似乎不知道这一点。人群中一个法利赛人反而问道，
耶稣，你说上帝的国什么时候来啊？
耶稣就回答说，上帝的国的来临，凭眼睛是看不见的，人不能说他在这儿或者他在那儿，因为上帝的国在你们心中。
过了一会儿，耶稣讲到人子的日子，
时候将到，你们会渴望见我，就算见一天也好，可是你们会失望的。当你们听到有人说他在这里，他在那里的时候，千万不要听信谣言，也不要跟着去看，因为我回来时好像电光闪过万里长空那么明显。但我事先必要受苦，被当代的人排斥拒绝。我回来的时候也像挪亚时代一样，那时他们吃喝嫁娶只为生活，一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天，然后洪水来了，一切被淹没了，除了方舟中挪亚一家，一切都灭了。这个时候也像罗德的时代一样，人人忙着求生活，做买卖，又垦地又盖屋。罗德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上帝降下烈火和硫磺，毁灭了城市，毁灭了所有的人。我来的那一天也会如此。我来的那一天，在自己屋顶上的不要下来收拾行李，在田里工作的也不要回家。你们要牢牢记住罗德妻子的教训，刻意保存性命的必要失掉生命，丢弃自己生命的反得保存生命。我告诉你们，在那天晚上 睡在一张床上的两个人，一个要被带走，而另一个要被留下。两个一起推磨的女人，一个要被接走，而另一个要被留下。
其中有个门徒问，这种事儿会发生在哪里？耶稣回答，
尸体在哪里，鹰也就会聚集在那里，盘旋在它的上空。
爷爷，
嗯，
耶稣再来，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多多，是不太好懂。大家都知道耶稣有一天会再来，而且呢，要建立他永远的国。他曾许诺，清清楚楚地说他会再来。在耶稣的教导中，他提醒人们等待他再来，他也警告人们，在他再来之前要发生许多的事儿。耶稣说，将要有许多的骗子，假装说自己就是弥赛亚，或者欺骗众人说他知道耶稣在哪里或怎么样降临。
哦，那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像闪电，从天空的这一边照亮到另一边，我想耶稣真的来临的时候不会弄错的。
哦，对呀，豆豆，耶稣要门徒们时刻预备他的再来，给门徒们讲了一个比喻，教导他们应该经常祈祷，不要放弃希望。
从前某城有一位法官，他不畏惧上帝，也不尊重百姓。当时城里有一个寡妇，他常常到法官那里要求法官制裁他的对头，给他伸张正义，可是法官一直不帮助他。但是这个寡妇不停地要求给他伸张正义，不答应就不罢休。法官心里想，虽说我不怕上帝，也用不着尊重这个女人，可她显然会不断因为这事烦扰我的，倒不如我给她伸了冤，免得她没完没了地打扰我，弄得我精疲力尽。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不义的法官怎么说的？如果这样的法官都会答应人的请求，对那些昼夜向上帝呼求的人，上帝难道不会给他的儿女主持正义吗？难道他会迟迟不帮助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会立即为他们伸张正义的。
说完这话，耶稣摇摇头说，
不过当人子来临时，他还会在世界上去找相信他跟从他的人吗？
听起来不对劲儿啊，爷爷。难道耶稣是说可能人们还不相信他了？
圣经中写道，有几个时期，就是在耶稣快要来的时候，众人对上帝的信心将逐渐冷淡。信他的人要特别勇敢忠心，要坚持祈祷，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上帝没有垂听人们的祈祷，人们也要寄希望于耶稣基督。我已经很老了，告诉你吧，在我生命中的有一个时期，我唯一紧紧抓住的就是相信上帝的诺言。我想大多数信他的人都经过了这种黑暗的境遇。
那为什么信他的人也会有很艰难的时候呢？
豆豆啊，有时候乌云遮住了太阳，这个世界有的时候邪恶是压住了正气。凭我们人类的本性，有时候真想放弃，或者我们根本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这样呢，信心是特别重要的。众人中有人骄傲，就是他们自以为行为正直和受人尊敬而骄傲，他们相信自己，鄙视他人。耶稣了解他们，就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两个人到主的圣殿去祈祷，他们两个人中，其中一个是法利赛人， 另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站在那里祈祷说，哦，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我不像强盗、骗子，我不犯通奸罪，我更不像这个税吏，我一周进食两次，我还奉献我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个税吏远远独自地站，甚至不敢抬眼望天，可是他却一直在捶胸顿足地说，哦，上帝啊，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吧。
耶稣严肃地看了一眼听众中自以为意的人，接着说，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故事中的那个税吏的祈祷，就是从耶稣时代直到现在常用的祈祷。
嗯，
豆豆啊，你知道爷爷是多么喜欢你，喜欢小孩子的吗？在耶稣那个年代，孩子们只有满了13岁以后才会被人尊重，耶稣呢，却很喜爱小孩。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用小孩做比喻了。向门徒们阐明上帝的国的道理。耶稣经过各村各镇的时候，在人群中都总有一些小孩子们一直跟着他，有些父母把他们的孩子领着挤到耶稣跟前去，想叫耶稣摸摸这些孩子。可门徒们看到这些，就去阻拦这些父母，叫他们把小孩子们带走。耶稣看见了，叫小孩子们过来，
叫孩子们到我这儿来吧，别拦着他们，因为上帝的国就是属于像这些孩子的人。说实话吧，那些不能谦卑的像这些小孩子的人，是永远不能进入上帝的国的。
爷爷，耶稣在这儿讲的是曾经对尼哥底母说过的重生吗？
这倒不是，豆豆啊，我想他当时在提醒门徒要像一个可爱的不疑惑的小孩那样去听从上帝的话。有时候啊，成年人把跟随耶稣的教导弄得很复杂，我们顾虑太多了，忘了怎么做简单的事情，就像简单的回应上帝的爱一样。所以啊，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和小孩子们在一起，你们的单纯提醒了我，应当怎么样像你们这些孩子一样相信上帝。有一天，小镇子上一个富家子弟问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
善良的老师啊，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呢？
你为什么称呼我善良呢？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善良的。你也精通律法和诫命，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孝敬父母。
这个妇人回答，
我从小到大都在遵守所有的这些律法。
耶稣满怀怜悯地看着这个人，温和地慢慢地说，
那么你还缺一样，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家产，把钱分给穷人，你就会在天国里有了财宝，然后你来跟从我。
这个年轻人愣着看着耶稣，目瞪口呆。他想啊，他的一生就因为富有才被人认为是上帝特别祝福和喜悦的呀。他领悟到耶稣已经明确地指出他生活中的偶像。 耶稣安静地等着他回答。这个妇人实在舍不得他巨大的物质财富，不肯放弃。最后，这个富有的年轻人摇摇头，转身地走开了。耶稣看着他的背影，为他惋惜不已。这个人不知道他错过了这个时代里一个最好的机会。耶稣转过头，又对他的门徒说，
那些有钱人进天堂是何等的难呢？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听到这话的人都惊呆了。
如果富人不能得救，
富人
还有谁能够得救呢？
谁还能得救啊？这怎么能走啊？哎呀，这个日子怎么过呀？
耶稣没有回答他们，而是接着讲，
人做不到的上帝凡事都做得到。
好像人们觉得有钱人变好要容易一些，或者说有钱人通常都是好人。
他们真是这样想的呀，豆豆。也许有钱的人比较容易遵守宗教礼仪，但是这和善良与否却是两码子事儿。耶稣清楚地指出，钱财会成为一个神，一个偶像，妨碍有钱人去寻求真正的上帝。人们可能也会相信有钱人是善良的，因为他们相信生活是公正的，善良总是会得到报偿，邪恶也会得到惩罚的。在上帝的国度里，当然确实如此，但是在今生的这个世界上，却常常并不是这样。很多的时候，善良的人受苦，而邪恶的人轻松自在。耶稣跟人们不止一次地谈论过这种情况。耶稣刚说完这个故事，彼得就说，
那么我们呢，主啊？我们为了跟从你已经抛弃了这一切。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谁为天国的缘故撇下家庭、妻子、弟兄、父母和孩子，今世要得到百倍的奖赏，将来更要得到永远的生命。
所以啊，豆豆，
你瞧，上帝总有一天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平的。虽然你看起来可能不公平，但是上帝却是正确的。耶稣的信徒中间也有一些软弱有罪的人要求上帝公平，但是上帝会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一切都更新成为美好，所有那些因为善良而受苦都得到奖赏，进入永生。回到我们的故事吧，耶稣带门徒们离开了人群，要单独对他们讲话。
现在我们去耶路撒冷，在那里先知书所写有关我的全部预言都应验，我要落在外族人手里，就是罗马人手里，受他们嘲弄虐待，脸上被人吐唾沫，人们要残暴地鞭打我，然后杀死我，但是三天后我必复活。
门徒们不明白耶稣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这时候耶稣他们到了离耶路撒冷有20里地的耶利哥城，他们快要走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瞎子坐在路边要饭。这个瞎子听见一群人过来了，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告诉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过来了。那个瞎子以前肯定听过耶稣的事情，就大喊起来，
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可怜可怜我吧。
站在旁边的几个人就责骂他，叫他安静点，但是那个人拼命地大声喊着，
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
你安静点。哎呀，安静点，嚷什么呢？就是你喊什么。
耶稣停下来，叫门徒们把那个人带到他的面前。当那个人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耶稣问他说，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老师啊，我要重见光明。
你可以看见了，你的信救了你。
那个瞎子立刻就能看见了，他跟着耶稣一边走一边赞美上帝。所有看见这个奇迹的人都为此赞美上帝。
赞美主，
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
好，感谢主，
感谢主。
进了以利哥城，耶稣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得到了一个新门徒。耶稣走过城里的时候，有个叫撒该的人用出其不意的方式出现在耶稣的面前。他是个有钱的显要的税吏，他急切地想见耶稣，想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但是他的个子太矮了，挤在人群当中看不见耶稣了。撒该于是呢，就冲到队伍前头，爬上一棵无花果树，要看看将要经过这里的耶稣。走到撒该趴着的那棵树下的时候，耶稣停住脚步，向上看着撒该。
撒该，快点从树上下来吧，今天我要去你家做客。
被老师从人群中挑了出来，撒该吓了一跳，赶紧从树上下来。他们一起走在路上的时候，撒该停下来，回头问耶稣说，
你瞧主啊，我要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假如我欺骗了谁，就以四倍的偿还。
那些宗教领袖看见耶稣和撒该一起走路，又开始抱怨了，耶稣怎么要住一个罪人的家去呢？耶稣也知道他们心中的不平，就对他们说，
今天救恩就临到了这家，这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要寻找并拯救迷路的人。
因为耶稣快到耶路撒冷了，人们想，上帝的国可能要有显而易见的神迹出现了。他们错了，耶稣不给他们神迹看，而是给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有一个贵族要去很远的一个国家去，去得到授权来治理国家，以后要回来统治百姓。这个贵族叫了10个仆人，给他们每个人一笔钱，叫他们在他回来之前用这些钱做点投资。城里有些人是他的对头，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止他当国王，但是这个贵族已经被授予了国王的称号。最后回到了他自己的国家，新封的国王招来他曾经给过钱叫他们投资的那些仆人，想知道每个人都赚了多少。头一个仆人报告说，他赚了原来数目2倍的钱。做得对，主人说道，我要给你10座城镇来管理。第二个仆人说，主人啊，除了原有的，我还多给您赚了1半的钱，好极了。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下一个人说，主人啊，这是您的钱，我把它安安全全地包在一块亚麻布里，因为您是个勤勉的人，要求又高，对无能的人不会有什么好脸色的。主人说道，你这个恶仆人，我要因为你的话审判你。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个严厉的人，也不会抬举没用的人。那你为什么不把钱投到银行去叫我得些利息呢？ 于是主人对旁边的其他人说，把这个人身上的钱拿去，给那个替我赚了两倍的人。但是其中一个仆人说，但是主人啊，他已经有了原来钱财的两倍了。主人回答道，我告诉你，那些已经有了的将会给他的更多，而那些没有的，连他本来有的都要被夺去。接着主人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想叫他成为他们国王的对头们，说，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当着我的面杀了吧。
豆豆啊，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故事吗？
好的，这个故事并不难解释。耶稣就是那个要回来当王的贵族，他的对头们肯定就是那些不跟从他的人，而仆人们就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哎呀，那就是说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仆人要有麻烦了。
很好，那些人是谁呢？
您知道吧，就是那些懒惰的人，他们低估了国王，把钱藏起来而没有让钱产生效益。哦，我想我懂了，耶稣是在说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才能或天分之类的东西，要是我们不用这些才干多做点事情，那就是欺骗了他。
太好了太好了，豆豆啊，上帝赐予了人们很多的东西，比如拯救啊，他的话语，圣灵的同在，才能的技巧，金钱，所有的这些恩赐都会增长，并且呢越用越多。相反的，如果人们拥有这许多的恩赐却不使用，那就是在欺骗上帝了。在上帝的国里，人们只有把个人的私欲拿掉的越多，生命才会越丰富，种的越多，收的也越多。
对，
哎，施予的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耶稣讲完了这个故事，就继续往耶路撒冷赶路去了。
讲完医治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爱老故事中的耶稣又讲了不断恳求的寡妇，一个富人财富的危险和钱财的比喻。机缘传奇之十二，就在耶稣对门徒拿掉私欲全心奉献的教导后，继续赶往耶路撒冷中结束了。